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都市小说《我的老千江湖》，作者黑色枷锁，由紫金为您演播，精彩继续。我在心里恨透了南千山，恨不能把他抽筋扒皮，碎尸万段。俗话说打人不打脸，他打了我的脸，揭人不揭短，他当众羞辱了我。这笔账我一直记在心里，从来都没有忘
记。九哥，南千山有两个小情人，经常联系的那种。
能查到这两个小情人的信息吗？
临时还没查到，但是有他们的手机号码，很快就能查到。还有一点。
什么？快说。
南千山和他们联系的时候，基本都是后半夜联系，而且每次都是两个一起联系，可能是喜欢三个人一起。
一听这话，我心中一个哆嗦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南千山竟然还有这个癖好啊。难道一次找一个干他还不够，还喜欢玩前后夹击？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画面，平时嚣张跋扈的南千山却在夜晚变成求饶的小猫咪，这种反差真够大的呀。俗话说有钱多作怪，人一旦有了钱，那么兴趣爱好就不一样了。阿峰，无论如何都要帮我联系到这两个小情人，我有用。
有电话号码可以查到，但是贸然联系会不会打草惊蛇呀？
那就先想办法找到他们的住所，只要他们是活的，就一定要吃喝拉撒。
行，都给我几天时间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
千万不要怕花钱，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两个人给我找出来，找到其中一个也可以。
行。
但是记住一点啊，这个事情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一旦被人发现，那么就立刻停止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风险。
放心吧，九哥，我明白。
行，就看你的了。我等你的好消息。我决定从这两个小白脸身上下手，因为像南千山这种人平时身边肯定是不会缺人的，哪怕他依靠南振东混得风生水起，哪怕没人敢对他怎么样，但是凡事都有万一。我要整他，一定要避开所有的嫌疑，不管他身边有多少防备，他找两个小白脸玩的时候一定不会有其他人在场的，而这个时候就是最容易得手的时候。虽然现在我脸上已经消肿了，脸也不疼了，可是那一刻的滋味我从来没有忘记过。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我不是君子，所以我等不了十年。只要让我找到他，我有几百种办法收拾他，我一定请他尝尝硫酸的滋味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先合理利用人际关系来洗脱自己的嫌疑。我不确定南千山这段时间有没有得罪其他人，他让我当众抽自己的耳光，虽然我表现得很怂，但是也很容易被人怀疑的，所以我必须要设计一个精妙的局，在这个局中我要转移所有人对我的怀疑，而那些碰瓷的小子们马上就会派上用场了。这个计划必须要耐心，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，而且绝对不是打一顿那么简单。在江湖世界，我坚信一个原则，要么蛰伏不动，要么一击必杀，不能给自己留下任何的后患。这就是我从来不去欺负别人的原因，因为我知道一时风光的同时给自己会埋下祸患的。很多人并不懂得这个道理，自以为别人不会对他怎么样，可是等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。开车来到毒院，刚刚停车看到几个人从里面走出来，我并没有立刻下车。那几个人出门之后交头接耳了一番，不知道是在干什么的，但是我提高了警惕。我在车里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，天色太黑看不清楚，只能依靠着门口微弱灯光来看个大概。突然有人从口袋里掏出一点什么，然后做出一个轻点的动作，好像是在数钱。 很快旁边两个人分到了钱，具体多少看不到，但是我能看到他们掏口袋的动作。我瞪大眼睛仔细看着，看着那两个人上车离开，分钱的那个家伙并没有走。当车子发动打开车灯，我看到分钱那个人是佛公子，他朝着车子挥了挥手，明显是送人离开的样子，而我迅速记下了车牌号。我不知道刚才两个人是不是医生，但是他手里并没有携带任何东西，总不能空手来看病吧。当车子离开之后，我看到佛公子一个动作，他把口袋里钱又拿了出来，然后又数了一遍。他这个动作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他在搞什么呀？我看着他好像把钱分成两份，分别装进不同的口袋里，难道这小子在吃黑钱？在江湖中，吃黑钱就是花大钱办小事，给老板办事的时候给自己留一份。我让阿峰安排毒院和保姆，目的是照顾被打成重伤的那几个小子。我也说过不要怕花钱。阿峰忙不过来，就让佛公子来帮忙。我是知道这件事情的。吃黑钱这种事情，见到了也不好说什么，只要尽心尽力把事情办好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俗话说，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在江湖中待人做事，要学会眼里揉沙子。如果眼睛里揉不得沙子，那永远成不了大事。我在车子里静静等着，故意磨蹭了十几分钟，然后才下车。一进门，我看到了佛公子，还有那几个包得像木乃伊一样的小子。啊，九老板。佛公子立刻起身打招呼，我摆摆手示意他坐着。他一脸惊讶地看着我的脸，我并没有解释什么，他张了张嘴也没有问。他们几个最近情况稳定吗？怎么样 啊？稳定，每天都找医生过来复查，情况正在好转。那就好，这么晚辛苦你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轻轻拍了拍佛公子的肩膀，这是对他的肯定，只要办事，吃点钱不算什么。我不辛苦，应该的。回去休息吧，我陪他们说会话。我笑着说了一句，任何时候不能只听一面之词。那行，我先回去了，路上慢点。佛公子离开之后，我摸出一支香烟点燃，现在我才要问问情况的。你们几个这几天感觉怎么样啊？
还可以。
一听这话我就知道不对劲，不管是语气还是态度，明显就是有问题。可以就是可以，不可以就是不可以。什么叫还可以啊？我反问了一句，瞬间收起脸上的笑意，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的。
前几天的刘医生人挺好的，也细心，能不能再让刘医生过来啊？
今天的医生来了吗？
来了两个，刚走不一会儿。他们就像走过场一样，啥布都不给我们换。
一听这话是很明显的不满呢，这可不是我想看到的结果。我拿钱是培养感情的，可不是培养仇人的。
九老板，我兄弟说话直，你别多心。
阿雷解释了一句，我笑着摆了摆手。没事，我喜欢有话直说的人。喜欢刘医生，那明天就再安排过来。
谢谢九老板。
不用客气。有什么事情就告诉佛公子，告诉我也行。我故意提及佛公子，借此看看他们的反应和态度。他们的态度最直接反映出问题。
我们有事还是找九老板吧，佛公子根本不听我们的，非得给我们换医生。
阿雷一番话说得很委婉，但字字句句都表达了他的不满。其实他也是为了你们好，找两个专家过来帮你们看看，确定没问题之后再找常规医生过来。我解释了一番，这番话表面是给佛公子打圆场，其实是给我自己留面子。不管怎么说，佛公子都是我的人，我的人办事不利，那我脸上能有光吗？
哪怕我心中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哪怕我心里对佛公子有不满，可我仍旧得在表面维护他。就像很多人去反映问题，多数时候得到的不是认同和理解，反而是解释，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。现在不管怎么样，我必须先给佛公子擦屁股，有账以后再算。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都市小说《我的老千江湖》，作者黑色枷锁，由紫金为您演播。下集更精彩。